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非常感谢您在周六上午收听我们的这样一档建房装修的听众热线。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是墨尔本 AA Studio 建筑设计工作室的建筑设计师 Albert 刘莹。Albert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这种建房装修知识的分享。那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您呢能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9点钟之前打进13007993231300799323的这样一档电话，来向 Albert 提出有关于您在建房装修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想要请Albert 解答的问题我们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很宝贵的机会给您一些启发。那 Albert， 我们先从你的工作说起。你是一位建筑设计师，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说建筑设计师，在澳大利亚主要是做什么样工作的呢？
好的，我们建筑设计师主要是负责建筑设计，和绘图以及报批的手续。那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批文啊，还有客户的需求，我们会帮客户去解决，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去设计出他们想要的东西。那这包括一些商业建筑和住宅类建筑。
那我们以住宅类建筑为例哈，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人觉得说我家的房子也不是要求特别的怎么样，这个美轮美奂，然后也不是特别大豪宅，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还需要请一位建筑师来参与我的这样一个建房过程吗？
还是需要的，因为建筑师首先就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所有的这个建房都必须要有合法的图纸和报批手续，那所以你肯定是需要设计这个过程。当然需不需要直接请一个建筑师，或者是比如说找一个我们说这种 builder 去帮你搞定所有的手续，这个是都可以的，但是图纸和设计这个过程是一定要走的。
所以说其实建筑设计师对于出的这张图，建房的这个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图的问题哈，我就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就是尤其是买二手房以后就会，其实买新房也是这样，有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中国好像如果是买一个房，买到了以后的话，那个里面很多就包括水啊、电啊、这个线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网线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线路是怎么走的，好像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布线图会提供给你。但是你说在澳大利亚好像我们就没见到这样一个布线图，但是你又说这个之前的图纸中间会对很多东西有很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定，会写明的。那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看不到呢？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那现在的新建的建筑，其实政府的部门都有存档，不过这个存档都只保存10年到15年，根据不同的政府，他们的相关的法规也不一样。那老一点的建筑就很难查到这些资料了。那你像新建的 apartment， 如果去政府的网站或者是去政府申请，还是能查到。当然施工的完工图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建筑都是高层建筑，那施工结束了以后都会做一个完工图。那完工图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去最后制定的，因为毕竟我们设计的时候和现场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改动。那在澳洲呢，只有很大的项目，譬如说像 City 那些 apartment 才会做完工图。那像
完工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完工图和你的设计图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
完工图就是我们建筑商、建造商其实 理论上是应该按照建筑师的图纸100%去施工，但是现场总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情况，譬如说我的这个插座或者说我的这个门没办法装在这里，我需要改动一下，那这种细微的改动在我们的建筑图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这因为是它施工以后才做的这个改动，所以我们要在 建筑全部完工以后再核对一遍这个建筑，然后制作这个完工图，这个就是完全按照现场的情况去做了，然后再把这个完工图去存档，那这就是100%的，以后调出来这个信息就是100%对的。嗯，可以理解吗？
是，就是说其实这些builder他们或者是这些工人他们在现场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就是他们在图上面
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问题，比如说，这很常见的，因为建筑师毕竟还是根据法规去设计，但是实际现场这个施工的难度或者是一些现场的结构问题，这些是没办法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能考虑到的，因为它会有很多碰撞的问题，比如说水管碰到电管了，那它就要绕一下，空调的
风管啊，这些在建筑图纸上，当然我们都会有设计，但是实际的操作固定啊，或者说这些怎么打螺丝，他们没办法打螺丝，都会稍微的改动一下，这个是在建筑上经常碰到的问题。嗯，是，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没有经常很多这个，尤其是买的老房子找不到这样一张图，那新房子可能这个图也不是完全能够对应的上了。
对，老房子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我们自己住的residential house，其实大多数都没有完工图的，因为毕竟建筑体量太小，那大多数人没有，因为我们做完工图也要去现场测量，再重新出一套图，那大多数人没有这个预算去做这套图纸，然后再去存档，也对自己没有实际的益处，对吧？
因为你是为了下一个使用这个建筑的人去做的方便，当然大型的建筑是有这个要求要去存档。嗯，是，那现在大家就了解到了，那如果真的其实自己就是自建房，也许就是准备常住的，也可能可以考虑在建房的时候把这一步做出来，但是呢要给这个留出足够的银子，足够的预算。是的。 那Albert，听说你要来我们节目之后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非常踊跃的就开始提问了。今天我们刚才在预告中间讲到的这一点，就是有关于说在找 builder 建房的时候，这种 customized design， 所谓对于设计或者是装修做一些升级，到底除了美观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是我们一位叫做蔡小安的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我大多数客户都会问到，因为很多人都会去大的 builder 这种连锁的 builder 去看到他们的展示房，都觉得啊还是很不错的，为什么我自己还要去找一个 customer design 去设计，重新再走一遍这个所有的流程，因为别人都是已经制成品了，因为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人或者每一块地都有个体的差异性， 那根据每一个人的使用的文化，还有他的使用习惯，他自己的年龄背景，都会有不同的要求。那客户的要求就体现在这个房子的设计上，譬如说一个刚结婚的夫妻和一个三口之家或者一个五口之家，他们的使用习惯对厨房对卧室的要求完全是会不同的。 第二个就是每一块地它自己也有个体的差异性，比如说高差啊，还有地上面已经有的树木啊，还有邻居家的这个退距，还有邻居家的这个阴影，还有每一块地在所在的区域也会有不同， 比如说Brighton 和 Box Hill 这两个区的这个个性就不一样，一个靠海，一个是偏华人区。那所以在设计上面我们的 着重点就会不一样。那比如说
怎么个不一样法，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啊，那譬如说你如果有一块 Brighton 的地，它靠近海边，然后有一个 sea view， 那我们肯定就客户或者是设计师都会把这个 C view 设作为海景，放成一个主要的特征，最重要的一个设计的特点。那当然我们在 box view 你怎么设计你也看不到这个 view， 对吧？那对，那你可能你在一个山谷里或者在一个山顶上，那它的设计的理念、它的朝向、风来的方向这些都会不一样，那这个就根据 个案再去具体的讨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这种
customized design， 它不是光为了美观，那当然美观可能有很大的考虑，在功能性方面也有很多的实际用途。对，其实是这样，不是，并不是说那种
massive builder 的房子设计的不好，其实人家也是经过多年的考验，那只是 建房子不像是你出去买一个花瓶或者买一个水杯，那你有那么多选择，因为这种大规模的工业的制成品在建筑方面还没有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所以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找到一个完全适合自己的。而大多数人设计房子其实不可能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你毕竟会在这个房子里住个5年10年这样，所以
对，还是相对很多人说我没有要求，但设计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对，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客户说没有要求，不是他没有要求，而是他没有明确他的要求。其实这样更，我们是在设计当中慢慢慢慢的把他的要求勾出来，而且是一个讨论和参与的过程。那你觉得对于一个顾客来说，好的设计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师？
好的设计师肯定是尊重个体的差异性，要考虑到所有，就是我不能直接拿别人的这个设计作为参考，然后用在你的设计上，肯定是从你的就是五官角度，从客户的主观角度去出发，考虑到各个细节，然后考虑到客户的成本，因为这个在我们设计上面也有很多体现，就是 客户的预算是多少，然后设计出来根本见不出来，这也是相对比较不负责任的。那就是设计师还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把这个综合性的问题解决掉，给出一个最优化的解，这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师需要做的。
这听起来非常，你虽然几句话简单带过，但是我觉得在这中间，不管是跟客户的沟通，然后怎么能够在这种考虑到客户的角度，然后非常细节的去做各方面的考虑，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这个需要多年的训练和一些专业知识和磨练，在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跟客户沟通的能力。对，而且应该可能也要比较了解澳洲这方面的法规和规定，是吧？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